大家好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我相信你很蒙福。你可能都没发现，你很蒙福，你可能都没发现。Amen。跟旁边的人说，再找一个人说，还有你不知道，更多的好事要发生，更多好事要来。这将是美好的一年，充满祝福的，有恩宠，属天的保护。Amen， 并不代表这世界就稳定了，这世界还是疯狂的。是的，我了解，有些人说，若神在管理，怎么还这么乱？神没有完全掌管。你想看神完全掌管的世界，去天堂吧。你会走在黄金铺的路上。Amen， 这才是神掌管的。说 Amen。我告诉你，当耶稣来，在以赛亚书61章，耶稣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贫穷人的好消息是什么？你不会再贫穷。贫穷不是神要的，神要你得所有供应。耶稣从未使人贫穷，他会做的就是让饼和鱼倍增。但我相不相信富足会骗人？是，是危险的。当你用钱来衡量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是贫穷的，很悲哀。但是贫穷同样很危险，所以就看你怎么说。可以说是富足，我喜欢说是供应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所需的都富足，不是缺乏。 Amen。 所以耶稣说，主的灵在他身上，要传福音给贫穷人，打开监狱大门，释放被掳的，并且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再往下几节会看到代替所受的羞辱。同一节，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，代替所受的羞辱。粪中所得的喜乐，必代替所受的凌辱。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，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。代替你所受的羞辱是加倍的好处。我来说一下羞辱。根据词典，英文的维氏词典分享一下，维氏词典是英文词典的始祖。维氏活在18世纪，他是英文的语言大师。大家不知道的是，维氏也是个非常敬虔委身的基督徒。在最初版的词典中，有许多圣经词汇的解释。比方说近亲，讲到近亲救赎就是基督，在词典里，今天已经被删除了，不在维氏词典中。维诺亚不仅是英文词典之父，也是敬虔的基督徒。他对羞辱的定义是一种痛苦的感受。说痛苦，喜欢痛苦的感受的请举手。没人喜欢。是痛苦的感受，不是那种羞辱，只是一种说法，你知道，一种表达，不是种感觉，是痛苦的感受。因为罪恶感或不当行为所导致，或是做了些损害名誉的事，或是将原本会遮蔽之部位暴露出来。明白吗？这是维氏词典对羞辱原本的定义。罪恶感，什么使人有罪恶感？羞辱来自于罪恶感。什么使人有罪恶感？罪，是，也不是，是律法。律法，你一旦犯罪，注意，事实是律法让你意识到罪。这是律法的目的。颁布律法前就已经有罪，没律法没有罪责。人早在犯罪，那是错的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没意识到，那行为是犯罪。律法颁布，要人知道何为罪。颁布律法不是为让人称义，是要人知罪，就像镜子。明白吗？好，当神创造亚当夏娃，圣经说到他们赤身露体却不羞耻，但要看前后文。 亚当和夏娃两人是夫妻，面对彼此并不羞耻，并不是没穿衣服的裸体。你仔细研究诗篇八篇关于神如何造人，神给人冠冕，这冠冕希伯来原文是 atar， 意思就是环绕整个身体包裹起来。神用来包裹人的是荣耀与尊贵，就像极大的荣光。亚当走起路，他怎么命令巨大的长毛象听命令？他说走开，不要踩这个菜园子。比方说长毛象要听话，所有恐龙也要听话，他穿戴着荣耀与尊贵，有权柄管辖神所创造地上一切活物。你想想看，有尊贵不是真裸体犯罪的那一刻。所以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在耶路撒冷版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是神的荣耀无效。也就是说亚当犯罪那一刻环绕他的金色光芒，使他拥有权柄，他所到之处就像王子，就像君王到场，好的都被吸引过来，坏的全都躲避。这就是亚当，神受造之物最高等，像奖杯一样，是神的杰作，就是亚当。他来了，当他犯罪，一切都消失。耶路撒冷版圣经说人都犯了罪，使神的荣耀无效。这是更大荣耀的一年。耶稣说父你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。恢复，耶稣说父你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。 Amen Amen， 那是荣耀。当亚当一犯罪，一起看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。旧约里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哪里，新约里第一个问题是博士在问他在哪里。因为只要你找到他在哪，就能找到自己。他是你的真实身份。你无法找到自己，我对自己了若指掌，非常了解自己。人啊，你的手太短，你的脑太小，无法认识自己。神说认识我，得着爱子，就能认识自己。神说你在哪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我就害怕，因为注意到因为了吗？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意识到了羞耻，意识到了罪，这使人充满恐惧。意识到了罪，这使人充满恐惧。在这之前没有疾病，在这之前没有忧郁，在这之前没有成瘾，所以可以说一切都因为有罪恶感。我认为做父母的听好，要注意，你一定要非常小心温和地跟祖父母说，他们懂得不多，就是不管孩子犯什么错，特别是幼儿，他们太小还不懂，绝不要说羞羞脸，绝对不要说你很丢脸，千万不可以。特别是讲到身体，不要让孩子觉得身体可耻，不可以，他们都是神的杰作，很美丽的杰作。我们可以教导他们，而不是羞辱他们，我们可以训练他们，不需要让他们感到羞耻。即使他们失败了，也不该有羞耻感。但不知为何，我们的社会就是认为要用羞辱的方式。羞耻是痛苦的感觉，羞辱会引起恐惧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神是否说，是魔鬼吗？很有趣，神没这么说。神的结论，你吃了那树上的果子吗？好，是什么树？就是分辨善恶树。各位，它并不叫做罪恶之树， 不叫邪恶之术，而是叫分辨善恶术。那是什么？网络。不，我只是在开玩笑，我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，明白吗？网络其实也能找到善与恶，也是一种形式，反正它象征了律法。律法让你能分辨善恶。你吃的那日必定会死，或者希伯来文，在死亡中你会死。大家明白吗？神立刻知道你有羞耻、内疚和罪恶的意识，因为你吃了那树上的果子，明白吗？神在以赛亚书61章应许，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，代替所受的羞辱。怎么会？和耶稣说的一样，他在他的家乡拿撒勒引用了这段话。如果他继续，他会说，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，代替所受的羞辱。为什么？弥赛亚来了，耶稣来了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我说耶稣来了。Yeah. 一切都变了，耶稣来了。当他们鞭打耶稣，当他们在园里抓住耶稣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不知道你的背景如何，那些正在收看的，你看了电影《受难记》最后的激情，我现在告诉你一些事情，不在电影里，明白吗？约瑟夫告诉我们，有许多大祭司，从亚伦首先那位一直到该亚法，没有一个大祭司撕毁他们的衣服，因为这是被禁止的，禁止大祭司撕毁大祭司外袍，在出埃及记里规定，在教导大祭司的服装时教过这一点。当耶稣站在他面前时，他说，我命令你。他很安静，耶稣很安静，他什么都不想说，直到他以神的名被命令的那部分。我以神的名命令你，他的父亲被提及了，告诉我们，你是至高神的儿子吗？他抬起头来说，我是。在其他福音中，他说，你说我是，你所说的我是，这是最强烈的声明。你所说的我是。大祭司就这样做，他撕破了他的衣服，在电影里有，我很高兴梅尔保留这部分。他做了被禁止的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立位的律法，祭司的职分终结了，在麦基洗德职分前，是恩典的职分。律法的职分是行善你的祝福，作恶你的诅咒，就在麦基洗德职分面前终结。当麦基洗德第一次见到亚伯拉罕时，口中充满尽是对亚伯拉罕的祝福，称颂神，那是麦基洗德的职分。他撕破了他的衣服，我喜欢那部分，因为眼泪从耶稣的脸上掉下来，他们开始鞭打他，开始向他吐痰，吐在他的脸上。这在以赛亚的预言中，以赛亚书50章6节，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，人把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。他们拔掉他的胡子，不只是一根两根三根，会堂里的人开始拔掉他的胡子，人辱我吐我，我并不掩面，不只是一个人吐，他们全部都开始吐在他脸上。发生最糟的事，就是有人向你吐痰，即使只是朝你方向吐，已经够糟了，吐你的脚很糟，吐你的身体，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。有人吐在你脸上，不只是一个人，全部人。神的儿子比天使还伟大，比摩西大，他们吐在神脸上。同一张脸，玛利亚曾经温柔擦拭的一张可爱的脸，婴儿的脸。
So close your eyes and sleep for a while. Morning will come, so sleep.
当童女唱摇篮曲时，那张脸被吐了，羞辱。为什么神允许他的儿子接受吐痰和羞辱？好让你有加倍的荣耀。 这不是他的耻辱，他没有耻辱，我确定这一点，在他里面没有罪，他没有犯罪，他完全不知道罪。那么他承受谁的耻辱？我们的耻辱，我们的耻辱，为我们的耻辱付出。圣经马太福音27章告诉我们，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把耶稣鞭打了。我想停在这里说一下，鞭打非常可怕。你知道，查考的越深，像圣伯纳德所写的、艾萨克·安布罗斯以及他们写的关于鞭打，你研究的越深，鞭打似乎越可怕。就好像六个人轮流，年轻人、强壮的男人，用不同等级越来越强的刑具。你知道啊，一开始是荆棘，直到最后一个带刺钩的链条。当头两个、前两个累了，接下来的两个就进行下阶段的鞭打。因他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因他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够糟了，不是吗？请看这个，当他放他走，比拉多离开了，巡抚的兵，这些罗马士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广场，他们发现了那个区域。 OK， 在耶路撒冷你仍然能看到石头，在那里你会看到罗马赌博，他们下注，比方要拿他的衣服。因此广场是个非常大的地方，可以坐大约1000人或更多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衙门广场。他们把耶稣带到那儿，他们在那儿做什么？马可没说，但马太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，这在电影里没演到，但我要告诉你发生什么事。好，别忘了他的身体在流血。你越了解鞭打，他们会告诉你极为可怕，人会死，眼球掉出来，明白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在预言的诗篇中说，可以看到他的骨头，他的内脏，他可以看到他的骨头露出来，就是这么糟。然后他们把他拖进来，到处都是血，在他的脚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早些时候给他穿上衣服，当他们鞭打完他，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。全营的兵，各位，不是几个士兵，他们聚集了全营的兵，一个营士兵可以从500人、600人到1000人。这里说的是全部，希腊文说是每一个，他们都聚集在广场。他们做了什么？下一节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。不要读得太快，各位，不要读得太快，在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前，你要慢慢读，你可以读很快。他们鞭打耶稣好像什么都没发生，这是个漫长的鞭打，大概花了几小时。他们扒光他，你认为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在嘲笑他，他们剥光了他，你能想象吗？我们当中一些人，我们站在我们爱的人面前，我们结婚誓言的那位，有时我们感到羞辱。你不想说 Amen？ 我们爱的人，你能想象站在你所有的敌人面前，恨你的人，他们扒光你的衣服，大约1000人，全营的兵，他们嘲笑，他们在嘲讽你，你的身体是被殴打成蓝色，还有紫色。顺便说一下，他看上去又红又紫，外面和里面，因为他穿的长袍，马太说是紫色的，约翰说是朱红色，其实是紫色和朱红色里外都是，正是他身体的情况，紫色和红色，所以里面外面都是又红又紫的。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些人真不人道？他为我们经历我们耻辱的代价，你明白吗？各位，他们给他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，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，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。你见过以色列的荆棘吗？去过以色列的人，我敢肯定其中一个亮点是他们给你看荆棘。在隐基底，你见过荆棘吗？ 不是开玩笑的，4到6英寸的荆棘，他们把它编成冠冕。你是王，你需要一个冠冕。他们把它刺在他的头上，血又流出了。这是对我们所有沮丧的人，为了我们肮脏的思想，我们不洁的想象，我们可怕的忧郁症，所有焦虑的想法，所有都包含了他付代价，让我们有平安的思绪。因为荆棘代表诅咒，在亚当和夏娃之后，之前没有荆棘，当神创造地球时是没有荆棘的。在亚当犯罪后，神说地将长出荆棘，这就是他带的。换句话说，被诅咒是地将长出荆棘，这是诅咒的象征，它代替了我们的诅咒。好，你觉得已经够糟了，全身赤裸，然后他们把袍子给他披上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取笑他，在他面前下拜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，戴上荆棘冠冕，到处都是血。如果这还不够，他们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，拿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。知道什么是苇子吗？苇子就像一根坚硬，你知道人吹的木笛，这些大多数都是苇子，就是这么坚硬，那是一种武器，在某些人手中就是武器。在扩大版圣经里说像竹子一样，他们有个括弧注明像竹子一样，他们拿那根长棍子，看这个圣经说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，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。下一节又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看到吗？这一次我认为他们应该是排队向他吐痰，一个接一个拿着苇子竹子一样的东西打他的头。这就是我发现的，我在书房里查找这个词，击打他。我从没意识到，直到某天我研究过这个击打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不完美的时态。什么是不完美时态？不止一次他们不停打他的头，把荆棘冠冕刺得越来越深，打他的头。新国际版圣经有讲到，很接近希腊文，说到一次又一次他们击打他的头，吐唾沫在他身上。新美国标准版圣经也这样说，他们不停击打他的头，用像竹子一样的苇子，他们不停击打他的头，他们都在笑，嘲笑他。朋友们，吐口水，耻辱，赤裸的。别看着这些说，为什么他应该得这些？不要说那些是我应该得的，但他为我们承担，所以你的羞辱会得加倍的荣耀。Amen， 各位，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，代替所受的羞辱。我正在研究希伯来文的羞辱，我发现在诗篇69篇说，你知道我受的辱骂、欺凌、羞辱，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。这三个词，辱骂、欺凌和羞辱，其实是用来说明羞辱的，辱骂、侮辱。你会发现他们三个在这里，而这个第一个是这个词 karpa， 羞辱 bashed。当我读到 bashed， 我记得最常见的羞辱一字是 bashed。我记得大卫最好的朋友叫约拿丹，约拿丹有个儿子叫米非波设。结果就是，当你研究米非波设这名字，意思是从他口中呼出羞辱 ，mephi， 从口中呸 ，bashed 羞辱。他住在一个叫罗底巴的地方，罗底巴的意思是没有底巴，底巴是话语，没有草场。罗的意思是布，没有草场，没有话语。这是许多人的生活，他们的生活是呼出口的是羞辱，说出的是羞辱。 他们住在一个没有话语的地方，你真蒙福，都有神的话语。各位，圣经告诉我们啊，有一天大卫登上王位之后，有段时间了，大卫问说：“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？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。”有一天，大卫在王位上，他看着他的手，他看到了他与约拿单立约的伤疤。约拿单说：“大卫，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做王。其实这个位置原本是约拿单的，他是扫罗的儿子，但他对大卫说你会做王。当然他死了，大卫看着这疤说：约拿单家还剩下谁吗？我能向他施恩。”这里的恩是 Hesed， 神的恩典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，有人叫他来见大卫，王问他说：你是洗巴吗？回答说：仆人是。王说：扫罗家还有人没有？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。洗巴对王说：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。王说：他在哪里？洗巴对王说：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。没有话语，没有草场。在希伯来文当中，漏的意思是 no。 如果他们告诉你漏，不是说你的名字是罗珍妮，不是用你的姓叫你，他们说漏的意思是 no， 你听了他们在以色列漏，意思是 no。 第五节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基家里召了他来，他们把他带来了，对吗？你能想象这个场景啊？米菲波设口中呼出羞愧，这些年他已经成年了。最后他听到战车的声音来到他家，他说：哦不，大卫找到我了，完蛋了，一切都完了，完蛋了。于是他们把他带到了大卫的宫殿。捅门开了，大卫正坐在王位上。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伏地叩拜。米非波设的意思是口中呼出羞辱。他来见大卫，伏地叩拜。大卫说：米非波设。第一次他听到大卫叫他的名字。米非波设说：仆人在此。羞辱还继续。读圣经时你必须运用想象力。你觉得如何？这是你的仆人，怎么了？什么事？为什么这么久啊？你觉得是这样吗？拜托，这家伙他认为大卫是敌人，要杀光扫罗王位所有继承人。米非波设说：仆人在此。大卫说：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米非波设又叩拜说：仆人算什么？不过如死狗一般，竟蒙王这样眷顾。你是否听过一些传道人，有些人他们不讲我们是基督里神的公义，他们说我们只不过是狗。神不喜欢听你那样说话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说是不洁的。
Amen。
否则你就是质疑耶稣的工作。
Amen。
下一节，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，对他说：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，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，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，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。洗巴有15个儿子，20个仆人，来服侍一个米非波设。各位，为何神把这些故事记录在圣经里？看这边，神，大卫是神的预表，约拿单他的名字意思是神是给予者，耶稣是约拿单，大卫是神的预表，约拿单是耶稣的预表。约拿单和大卫立了盟约，耶稣和神，耶稣代表人，神就是神，他们立了约， 神没有直接和你立约，因为神可以做了他的部分，但如果你无法做到你的部分，盟约就毁了。好，其实耶稣成为人，代替人来立约。我们就像是沉默的合伙人，我们是受益者，所以天父和神子两个不会改变的，两个不可动摇的，两个无罪完美，不会失败的，甚至不会犯错，代表你立盟约。所以你是米非波设。好，波设是羞愧，所以你和我们口中呼出羞辱，生活中满是羞辱，没有足够的钱，怎么付这些了？哇，该怎么办了？活不下去了，各样的事，生活中满是羞愧。但是我们没意识到有代表你立下的约，耶稣和父神之间，耶稣作为人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成为肉身，他和父神立约。你是受益者，这就是为什么当神呼唤人，当人第一次遇见神，总是那么害怕。神是如此良善，神说我必会向你施恩，对你好，因耶稣的缘故。你失去的一切都将恢复，你的健康，你内心的平安，你的自由都被恢复。你有洗巴和他的儿子为仆人来服侍你，所有天使都服侍你。你的健康，你内心的平安，你的自由都被恢复。你有洗巴和他的儿子为仆人来服侍你，所有天使都服侍你。多美的故事，花点时间来读。最后我要说，1989年在医疗期刊密西西比州立医疗院所期刊有一篇文章刊登，1989年在医疗期刊从医学角度谈耶稣的死。如果我没弄错，作者是鲍尔医生，鲍尔博士说耶稣的死因就是心脏破碎，他死于心脏破碎。他说当一个人死了，那么他的心包，就是心脏外的一层包膜，他的心脏外面有个囊，如果心脏被撕裂，如果心脏真的破裂，血液就会进入心包，过一段时间，血细胞会从血清中分离，会与血清分离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圣经说，在他死后，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在他喊到天父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后，圣经说，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约翰说他指的是自己，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，约翰在十字架下，别忘了还有玛利亚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但这又有什么意义？证明他死了。现代医学说血和水流出证明他死了，枪的角度刚刚好刺穿了心包膜，把心包刺破了，他已经死于一颗破碎的心，如果没有破裂的心，血液不会流去心包。因为在心包里血液不再流动，血细胞和血清分离，这就是为什么枪拔出时水和血流出来。明白吗？有趣的是啊，我读了一本犹太著作，塔尔贡·尤坦嫩，你可以去查，他说当摩西击打磐石，顺便说一下，这不在圣经里，这是口耳代代相传的，但我相信这是准确的。他们传递的很多东西都是犹太传统，但这是精确的。为什么呢？在尤坦嫩，塔尔贡尤坦嫩说，他说当磐石被击打时，一开始不仅有水流出，一开始有血和水都流出，这些人都是不相信耶稣的。约翰说血和水都流出，最后只有水，何等的象征，何等的象征。所以他的心破碎了，但什么伤了他的心？ 就要结束了，我们回去看羞愧和辱骂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、欺凌、羞辱，他在和天父说话。下一节说，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就是这样，我又满了忧愁。我指望有人体恤，却没有一个；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找不着一个。21节证明是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说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这发生在十字架上，是什么伤了他的心？辱骂、羞辱，我们的羞辱、我们的辱骂使他的心破碎。你怎么可以低着头？当神的儿子承担了你的羞愧。我问主耶稣，结束前再分享一点，大约2周前我问主，应该说是1个月前，我问主，主啊，我当然不需要这些，我很高兴在讲台上讲到，你为什么给我一个事工？根据 TBN 的说法是排在前10名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给我一个事工，触及世界各地，透过基督教电视台，顶尖的基督教电视台及其他基督教电视台，为什么？我不需要这个，主啊！我几乎对神说，你为什么那么做？他这么回答我，孩子，上周你传讲犯奸淫的女人，我说对，那星期天，他说，你所活着的时代和那时候是不同的，那一天他可能会感到羞辱，就算他被原谅了，他也可能回去收拾他的东西，离开耶路撒冷，去别士巴，或者他可以搬到北方去，去但或别的地方，或搬到加利利，没人会认识他。但是在你的时代，这是他对我说的，在你的时代，你有社群媒体，当人犯错时，假设一位年轻女孩犯错，在年轻的时候，你知道她犯的错误不是想让大家看到，也许她和男朋友做了什么，但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，媒体、社群媒体、推特、WhatsApp、Instagram， 就这样，马上就传播出去，那种羞辱，无论你走到哪儿，羞辱会倍增，比耶稣的时代多好多倍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对我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倍增你的恩典事工，好多好多倍。我要你告诉每个人，那些觉得过去丢脸的，或是其他情况，世界试着宣传你的耻辱，我要你告诉他们，因为你被羞辱了。再看一次以赛亚书61章，看第7节，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，荣耀代替所受的羞辱。你没有羞辱吗？只是一般荣耀。那些因为感到羞辱的，因为耶稣所成就的，耶稣为你做了更多，因此你会有加倍的荣耀，加倍的好处。嘿，听着听着，大卫有18个儿子和7个妻子，许多儿子一个女儿，18个儿子1个女儿，7个妻子，所有的儿子，所有的妻子，神选择了谁？就是人们偷偷传，就是跟他通奸的八示巴。那是大卫。我想他有爪子，他的目标是抓住他，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合洗澡？这不是他的错，大卫的房子在高处。想象一下，他经历了什么？那个女人和大卫的其他妻子相比，他获得加倍的荣耀，因为18个儿子当中，神选择他的儿子所罗门成为王。你们必得加倍的荣耀，代替所受的羞辱。没有羞辱，一般荣耀。而你是加倍的荣耀，加倍的荣耀会多到，我说的是实话。有时我看着某人，我知道他们过去的一切，但我不记得了。我知道他们做过什么，但是因着神给他们的荣耀、恩宠和所有一切，如此排山倒海而来，吞没了过去发生的一切。时间到了，来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何等的救主！ 何等的神啊！如果你今天在这里，我的朋友，你从未相信基督，我想给你这个美好的机会，来接受，来相信那个为你舍上生命的，他的背受了鞭打，在面对耻辱和吐痰时没有躲藏，他们把他钉上十字架，因神早已预见羔羊在建立世界之前就牺牲，在十字架上神承担你所有的罪，所有的羞辱，神把他放在耶稣身上，耶稣为每一个罪付出代价，所有的不法都得到公平属天的回应，直到公义得满足，所有赔偿完全满足，控告者只能沉默。耶稣基督喊着，成了，你没什么可做的，只需要来相信这个拯救你的奇妙救主。如果这是你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朋友，无论你现在在哪里收看，从心里这样祷告，大声跟我一起说，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对我的爱，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，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，他把自己给我，因为他爱我，舍下他的生命，为我所有的罪做赎罪祭，我所有的罪，所有的审判和刑罚都完成，在他的身体，在十字架上，你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他今日还活着，我宣告，活着的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。谢谢你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如果你祷告了，你已得救，你现在是神的孩子，你不再呼吸出羞辱，你在神君尊的宫殿中， Amen。 你是儿子， Amen。 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各位请起立，能得救真美好，各位在神的家中真是太棒了， Amen。 在场各位请举起手，请记住，我一开始告诉你外头是个疯狂的世界， Amen。 但神可以保护你，神是良善的神，神会保护你，他不仅可以，他也会的。如果你说 Amen， 你相信照着你的信心就成就了。这一周主要以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，用生命记二十八章来祝福，主的脸光照你，施恩于你，主仰脸向着你和你所爱的，并赐给你和家人他美好的小弄平安。如果你正在旅行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神在正确的时间把你放在正确的地方，主保护你，远离所有感染，所有疾病，所有危险，远离惊骇，远离伤害与反对，在这一周主必给你美好的日子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大家说阿们。神祝福你各位，下次再见， Amen。